安乐公主李果端着毒饼来见父皇李显，结果李显不见，把他拒之门外。现在中宗皇帝这火大透了，自从在定坤吃摆宴拂袖而走，回到大明宫，这李显气得呼呼直喘呐，脑筋蹦起来多高，心乱如麻，一头躺到龙床上就沉沉睡去。这一觉啊，睡了差不多有两个时辰，就将近四个小时啊。等醒过来之后，感觉到强了很多，但是心里头照样是烦乱，脑袋嗡嗡直响。李显倒背着双手来回踱步，一边走一边思考着事情，首先想到自己的身世。他觉着人这一辈子活着真不易呀。拿我来说吧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在旁人的眼里我至高无上，不定多享福呢。但是我自己最清楚，我受的那个罪呀，一般人都没尝过呀。我从小的时候就没得好，在这三尺禁地规矩甚严，每说一句话，每迈一步，每做一件事，都得再三思量，不然就犯了宫廷的规矩呀。在我父皇面前，母后面前，对我是非打即骂，动不动还得罚跪。好不容易盼着长大成人，我喜欢的女人不让我娶，我不喜欢的女人愣逼着让我封妻封妾。你说我倒霉不倒霉？好不容易成了亲了，有了孩子，被立为东宫守爵殿下，明令公布我是皇位的继承人。哪知继位还不到一个月，我母亲就把我扑了下去了，同时把我贬到房州，每一天如坐针毯，在刀尖上度日啊！我那眼泪淌了多少？三天五日我不吃一顿饭呐、啊，那可以说死死生生、爬爬滚滚，混过了十五个年头。最令人痛心的是，我的长子李重用招谁惹谁了，竟被我母后一怒之间活活给勒死。我娘也太狠点儿了、后来也不知道日头在哪边出来的，也不知道武则天皇帝我这老母亲是怎么想的，终于下旨从房州把我调到洛阳，又重新立为东宫守爵殿下。几年之后，他老人家被迫退位，我这才继承了皇帝位。我以为着呢，这回能舒舒服服过几天太平日子，哪知道一波不平，一波又起。我这位皇后太不是东西了， 大事小事都得征得他的同意，他要不点头的事情朕就没法办，他不同意的事情我就难以做大，我是任他摆布啊！我怎么这么软弱呀？他进一丈我退一丈，他进一尺朕退一尺，他进一尺真是贪得无厌。看这个意思，他想要骑在朕的头上，莫非真应了旁人所说他要篡权夺位不成？我们是患难的夫妻，难道他真忍心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吗？不见得，不见得呀。尽管他飞扬跋扈，毕竟我们是夫妻呀，他把我如之何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人奏本说他要效仿先太后隔堂鼎，他要主宰乾坤，能吗？不能，这肯定是众人的猜测呀。这中宗这心来回翻个想这些事儿，他最恨的宗楚客。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吧，我正在问话呢，燕青荣正在跟我上本进言之时，你半截腰插一杠子，假传圣旨，把他乱棍打死，你这奴才胆儿也太大了，纯属是目无君主，谁把他宠坏的？还是我的皇后把他给宠的，不然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如此。这中宗啊，坐到盘龙椅上仔细分析了分析，现在对他身边左右的人他都不信任，他清楚地看到在朕的周围有三大派势力，这头一大派势力就是以皇后为首的，包括我女儿安乐公主，包括驸马宗楚客、杨军、马秦客等等等等等。第二派势力就是我兄弟项王李旦和我那侄儿三郎李隆基呀，他们的实力雄厚啊。再有一个就是我妹子太平公主，我妹子也不简单呐，神通广大，这个人笑里藏刀，不能低估了他呀。虽然说有些地方他向着我，但是背后可没安置好心呢，我必须多加提防。哎呀，要这么看起来，没有我的人呢，朕真成了孤家寡人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身边没人怎么能行呢？哎，他正胡思乱想呢，有人向他禀报安乐公主要求见陛下。不见不见，就这样他把安乐公主给挡在门外了。又过了能有两个时辰，到了掌灯的时候，太监进来请皇上用膳，该吃晚饭了，白天都没吃东西。太监跪在面前苦劝，这中宗啊也勉勉强强喝了两口汤，把脑袋一晃， 御宴撤下。报事的太监进来了，启奏陛下，安乐公主还在宫门外没走，苦苦哀求一定要见陛下，请旨意恩准。李显一听鼻子一酸呢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他最疼爱的就是安乐公主，心说孩子，你是爹唯一的亲人呢，你怎么帮着你娘呢？处处事事跟爹作对呀，你这孩子没有良心。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吧，你怎么能把燕青荣的本章撕碎，用金碗砸他的脑袋呢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显而易见，你娘儿一吵吵，你马上就撸胳膊挽袖子打下手，你们是一个鼻孔出气。可中宗又一想，孩子等的时间可不短了，倘若再要不见，就把孩子的心呢给伤透了，我得见见他呀，问问他娘现在干什么，外间有什么变化没有。中宗打定主意，把身子挺立挺，选奴才遵旨，就这样让安乐公主进了大明宫。安乐公主一边往里走着，一边也在胡思乱想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啊。喜之喜能见他爹，忧之忧他要吃了这个饼可就交代了。到这阵他心情十分矛盾啊，又想叫他爹吃，又不想叫他爹吃。抬头一看，他爹李显正在盘龙椅上坐着呢。安乐公主真会演戏呀，赶紧飘飘万夫双膝跪倒，眼含痛泪，颤着声音说，陛下在上，儿臣安乐公主参见父皇，愿父皇万寿无疆。这人呐，要喜欢谁可真讲不了。这李显最疼爱安乐公主，一看姑娘在面前一跪一掉眼泪，他的心情唰软下来了，把方才怨恨安乐公主那些事儿全抛到九霄云外。李显也顾不得身份，站起身来，亲手把女儿搀起来，一看那女儿手中端着金盘，金盘上面有五张饼，香味扑鼻呀。他赶紧把这饼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。孩子，你着急了吧？爹，儿着急算不了什么，我主要是挂念爹爹的龙体啊。您在定坤池畔生气而走，走了之后我娘大吃了一惊，怎么说你们是老夫老妻的了，我娘为了这件事痛哭失声，到现在眼泪还没干呢。女儿我也放心不下，因此来见父皇。另外呢，我娘知道爹没尽善，亲自下厨给您煎了五张饼，今天是老母节，吃饼的日子，爹又最爱吃我娘给您烙的饼， 请爹爹您赶紧用膳吧。这番话一说，昏庸无能的中宗完全相信了。哎，家门不幸啊。我说安乐呀，你说你娘对得起你爹吗？嗯，不论大事还是小事，他处处难为我呀。朕本当降旨治罪，可是孩子，就看在你的份上，我全且不加计较。算了，让不愉快的事情都过去吧。爹爹圣明，爹呀、啊，要既然这么说，你就赶紧吃饼，一会儿可就凉了。
哎，
朕不想用膳。要，方才女儿不是跟您说了，这是我娘为您特制做的饼，您要不吃，那说明您还生我娘的气，还生我的气。爹，不吗？您无论如何得吃一张。李显一看女儿出于至诚，只好把这袖子挽了挽，拿起一张饼来。这饼烙得好啊，外的手黄嚷嚷的，哎，香味扑鼻，里边还带馅儿的。这李显就爱吃这口，他拿起来他闻闻，刚放到嘴边，他又撤回来了。安乐公主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不由得头发根发炸，就冒了白毛汗了。这就叫贼人胆虚呀、啊！安乐公主心说：这个昏君莫非发现了什么破绽不成？这怎么不吃啊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心就跳成一个了。哪知中宗李显拿这张饼大步流星来在宫外。安乐一想，坏了，他找人去了，莫非对饼他还要仔细检查一番不成吗？还这心开锅一般。哪知道李显到了宫外，仰面看天，冷不丁的把这张饼扔到房顶上去。那位说他有病啊？不，这叫祭天。在那时候六月初六是正式的老母节。这老母是谁呀、啊？就指着女娲娘娘说的。哎，过去有个传说，说女娲娘娘曾经登着骊山呢，开始补天。那天呢是六月初六，为了纪念这个日子，每一年的这天就定为老母节，家家吃大饼，可能是给女娲娘娘补充点营养。烙出饼来呢，大伙先不吃，先把这一张饼啊扔到房上，既是敬天，也是孝敬女娲娘娘的。中宗李显他也是个人呢，这些民俗他全懂的。你看这么生气，他这手没忘，把这张饼扔到大明宫顶上了，转回身回来，又拿起第二张饼。聪明的安乐公主这才明白，我过于担惊受怕了
啊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这回他放心了，爹您赶紧吃吧，一会儿那饼就凉了。哎，为父这就用膳。康康一口，中宗嚼了嚼，嗯，香
香香香香。
为父最爱吃你娘给我烙的饼。康康康康，一张饼下肚了。安乐公主这心才放下，心说昏君啊，昏君，一切可都晚了，你后悔也没用了， 那饼要入了肚，你想什么办法也掏不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中宗皇帝拿起第二张饼来，突然觉着这个肚子，哎呦，这个肚子里就像有人呢抓他的肠子掏他的心差不多少。中宗就站起来了，安乐，这饼里边呀，爹您怎么了？对不住，您吃的太急了吧，来，女儿扶着您躺一会儿。正在这时，就见李显站不起来了，蹲到御案之旁啊，是就地翻滚。这么大的大明宫，就他们爷儿俩，他们爷儿俩要说七夕话，谁敢在旁边听着？宫娥才女早都到宫外边去了，因此发生的事情谁也没看见，就是安乐公主目睹眼见，一边看着爹难受，安乐公主的心也不太好受，她把那牙咬的咯吱吱响，心说爹呀，休怪女儿一狠心毒，这是你自己找的，你要不猜忌我娘，你要不怨恨我，你能得今天这个结果吗？说来这也天意该着，活该该。按钟表说，不到两分钟，就见中宗长出了一口气，腿一蹬，脑瓜一挺，是七窍流血而亡。您说那皇上啊，也不一定都享福，你这李显不就得了这么个下场吗？翻开历史一看，跟他差不多的皇上大有人在，受一辈子气的赶不上普通老百姓的也不是没有。安乐公主仗着胆子到了近前，翻开他爹的眼皮一看，死定了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他这才喊来人呐，来人呐！宫中的太监执事人等慌慌忙忙进了大明宫，一看他全傻了。你们不要慌乱，我爹猝然发病而亡，你们要千万封锁消息，不得外传，哪一个传出去，小心你们的狗命，谁敢往外说呀？这些人也不傻，一看皇上刚才挺精神的，怎么眨眼之间七窍流血，那脸都青了，肯定中毒了，这屋里没外人啊，就是父女二人，那肯定毛病出在安乐公主身上呗。但是女儿毒她爹，那这事儿还新鲜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是这么狠一个人呢，谁敢往外说？单说安乐公主把众人给稳住，让他们把宫门锁上，把他爹抬到龙榻之上，然后上了监狱，飞报韦后。他娘啊，就等着这个信儿，左等女儿不回来，右等女儿不回来，把韦皇后急得都发了疯了，派出去不少人探听消息，一会儿说安乐公主回来了。娘儿俩一见面，还没等韦皇后问呢，安乐先说呀，娘啊，按着计划一切顺利，那昏君现在怎样？已经宾天了，哎呦，谢天谢地，来呀，传我的懿旨，马上行动。